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再次分享十诫的第五诫，即孝敬父母。经文是这样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上个主日，天明牧师已经分享过这一诫，主要是从夫妻合一的角度，也提到了孝敬父母时非常实际的问题。如尊重父母，特别是与对待孩子相比较，了解父母的需要，孝敬到什么程度，以及从现在开始等等。我在前年春节期间也曾分享过同一主题，不过至此春节假期家人团聚的时候，分享这同一个主题还是非常应景的。只是今天我要换一个角度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让你在圣经中找一个孝敬父母的例子，你会选谁呢？我今天选的是约拿丹，对，就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的长子。有关这对父子的故事集中于撒母耳记上13章以后，尽管关于约拿丹的记载不多，但从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一个鲜活的见证。第一部分，儿女的本分。按通常的分法，第五诫开始讲对人的责任，视为爱人如己的首条诫命。不知大家留意到没有，圣经每论到关系，基本都是先讲下对上的本分，如人对神，仆人对主人，百姓对官长等等，然后呢才是上对下的责任。第五诫同样是如此，明确要求儿女，也就是下，对父母上的本分，即孝敬。父母是神在每个人生命中设置的第一个权柄，家庭则是第一个秩序。神是借着父母把我们带入世界的，这层特殊的关系既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也不是可以改变的。故此圣经常用谁谁的儿子来指称特定的人，如十二使徒中就有亚拉非的儿子雅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父母子女这层特殊的关系要持续人生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可以选择父母，他们的相貌、贫富、性情、社会地位、职业、居住地、民族、国家，甚至他们是否像以撒和利百加一样偏心等等，都是你必须接受的现实。约拿丹的父亲是以色列的王，而使徒约翰的父亲则是加利利打鱼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孝敬父母是无条件的，是儿女当尽的本分，与怎样的父母没有关系。当然也与儿女的年龄、身份、学问大小以及与父母合居或分居等等无关。我想这是我们在思考及实践这一诫命时首先要牢记在心的。即便父母确有不实之处，或儿女有特殊情况，都不能成为不孝敬的理由或借口。谁使他们成为你的父母呢？是神啊！对于一个真信徒而言，这就足够了。而如果你意识到神恰恰被称为天父的话，你应该会对孝敬父母有更深、更神学性的认识。咱们的老祖宗认为啊，孝子多忠臣，而不孝之子更易成为烂臣贼子，是很有道理的。 神把孝敬父母列为人伦关系之首，也是要我们不仅在家庭中，而且在教会、国家、单位中成为好儿女、好信徒、好公民、好员工。新的一年，盼望我们都能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方面的见证上大有长进。第二部分是实际的需要。每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各自的特点，因此孝敬父母对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以及不同的环境下也就是不一样的了，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比如少年以前处于父母的监护之下，那么这个时期的孝敬主要体现为对父母的尊重与顺服，即做一个乖听话的好孩子。青年时则体现为能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不要父母多操心，同时能够开始分担家庭的责任。到了中老年时，父母已经老迈了，就需要为他们养老送终了。再比如对于比较贫穷的家庭，孝敬更多要体现在经济和物质方面，而对于独生子女，父母情感的需要就是不可忽视的了。还有结了婚的要对双方的父母一视同仁，切忌偏心。你既然不希望父母偏心，对父母就不要偏心。当然不偏心并不意味着对待双方父母必须是一模一样的，在父母身边的与远离家乡的也不可能一样等等。总之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什么事儿都需要用心才行。天明牧师上个主日就提到了他自己的一些例子，我想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你了解父母的需要吗？你的孝敬有针对性吗？假期与父母团聚是沟通了解难得的机会，可不要错过了。第三部分就是约拿单的孝敬。现在我们来看看作为长子的约拿单是怎样孝敬父亲扫罗的。约拿单出场的时候，也就是撒母耳记上的13章，扫罗刚被立为以色列的王，因此他一开始就有太子的特殊身份。这意味着约拿单的孝敬就不仅仅只在个人家庭的层面上，而且同时也必须在君臣国家的层面上。以色列正在从世师治理转向君主体制的过程中，约拿单首要的就是协助父亲扫罗履行好君王的职责。当时扫�罗招募了一支3000人的常备军，令约拿单统帅其中的1000人镇守国都基比亚。作为儿子兼太子，约拿单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以色列人之所以一再背逆神而执意立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断受到周围外族的欺压，期待立王带领他们征战。因此是否能带领以色列人击败四围的仇敌，其实这事实在应该是依靠神才对，可惜当时以色列人的灵性是比较差的。对于刚刚被立为王的扫罗就是成败的关键所记了。这时非利士人大举入侵，占领了以色列大片土地，设立防营，以色列人危机窘迫，只能藏身于山洞、丛林、市穴、隐秘等处，急待一位领袖挺身而出，打败非利士人，救百姓于水火。约拿单适时的站了出来，当扫罗及其部下尚不知所措的时候，约拿单和给他拿兵器的副官却异常英勇，竟单枪匹马的杀入了非利士人的防营。显然这次的行动是合神心意的，于是约拿单二人不仅大大得胜， 而且造成了腓力士全军的大混乱。扫罗见此情景，匆忙带兵杀入战场，躲藏的以色列人也纷纷出来参战，结果腓力士人大败而逃，以色列人一举赶走了侵略者，收复了失地，得以重回家园。要不是因为扫罗盲目的起事，战果还会更大。这一仗，约拿丹不仅展现了个人的信心、勇气等美好品格，使其无愧于太子的身份，而且与扫罗王位的稳固与威望的提高都是大有益处的。仅从圣经记载的这一角就可以看出，有这样孝顺的儿子，于公于私都是扫罗的福气啊！只可惜扫罗没有珍惜。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在通常的情况下，孝敬父母不会有多大难处，但当父母的所作所为不符合神的心意时，孝敬可就不容易了。既不能一味的顺从父母，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又不能亏了身份与礼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尊重他，此时当如何行才得体呢？从哪里可以得智慧呢？这是常常困扰我们的问题。约拿丹恰好有这方面两个美好的见证，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感谢主。第一个就是如何面对刚才提到的扫罗的起事。士兵作战时身体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及时的补充是得胜及扩大战果的保证，这是常识。但不知扫罗王出于怎样的考虑，居然让百姓起事，日落前不得吃任何东西。扫罗王的近前常常用错了地方。约拿丹由于没有听见，误吃了树林里的蜜而违背了誓言。当百姓告诉他时，他第一反应就是我父亲连累了你们了。既然这誓言非常不合理，消极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了，约拿丹是不是马上去找父亲理论了一番，或者是直接告诉百姓不必遵守呢？约拿丹没有这样，也不能这样，因为这不仅冒犯父亲作为君王的威严，而且当时正在打仗的过程中，很容易引起混乱。更要命的乃是誓言不是可以随便发的，一旦立定违背了，后果总是很严重的。于是约拿丹选择了沉默，继续作战，并没有主动向扫罗提起这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仅是合情合理并智慧的选择，而且同时表明约拿丹有美好的灵性。这美好的灵性他持续了一生。到了晚上，百姓终于吃过饭以后，扫罗打算继续追击腓力士人，但求问时却得不到神的回应。当扫罗得知是自己的儿子约拿丹违背了时，坚持兑现誓言，准备杀约拿丹。哎，这个扫罗又一次错用了金钱了。作为儿子与臣子，又作为当下的第一大功臣，约拿丹既没有据理力争，也没有居功自辩，而是在扫罗王表明了态度以后，继续选择了默然无声。但这一次神借百姓的手救了约拿丹，阻止了扫罗的愚行，从而为其保住了这个孝顺的儿子与忠心的太子。第二个见证就是如何对待大卫了。扫罗因悖逆为神所弃绝，大卫因合神心意被立为王，这是扫罗和约拿丹都非常清楚的，但他们的反应却截然相反。 扫罗一心抵挡神，企图凭一己之力除掉大卫，为自己和约拿丹保住王位。从一般人情的角度，这是一个好父亲、好君王之所为，约拿丹应当感激不尽，并鼎力相助。但约拿丹却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才是应当的。不合神心意的，即便是父亲、是君王，也不能顺从。合神心意的，即便自己要受亏损，从世俗的角度看，也要顺服。因此，约拿丹选择站在大卫的一边，而不是自己父亲扫罗的一边，这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孝敬。同时，约拿丹依旧没有乱来，而是采取了智慧又合乎其身份的行动。他一方面竭力劝诫自己的父亲和君王，在扫罗面前为大卫辩护，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辜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只可惜扫罗没有真正听进去，辜负了儿子的一片忠心与好意，终其一生都不肯罢手。另一方面，约拿丹及时为朋友和新君王大卫通风报信，救大卫脱离扫罗的追杀，又与大卫结盟，坚固大卫的信心。我们常常不知道怎样才能在两难之中求得完全之策，约拿丹却做到了。他的灵性与智慧实在值得我们效仿。无论作为儿子还是臣子，约拿丹的一生都是孝顺与忠心的，可称得上是忠孝两全。对此，诗人大卫在悼念他和扫罗王的功歌中曾给出了一个简短却极高的评价：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第四部分，正确理解长寿的应许。我们知道第五诫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即孝敬父母就可长寿，但对约拿丹似乎不是这样。大卫30岁登基，约拿丹比大卫年长一些，死的时候应该不超过40岁。即使这样，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长寿的应许呢？我想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不仅对于本诫命，也可以应用于思考其他的应许。首先，本诫命的应许是真实的，是普遍性的。对于这类普遍性的应许，是允许存在特例的。箴言中类似的应许不少，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了他也不偏离。约拿丹的确不算长寿，但作为出生入死的战士，战场上生命的危险总是难以避免的。其次，人生不仅仅取决于生命的数量，更取决于生命的质量。纵然活一大把年纪，确实碌碌无为，又有什么意思呢？不过多吃几碗饭而已。纵观约拿丹的一生，尽管不长，但却轰轰烈烈，合神心意，最后能与父亲一起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于公于私，岂不都是很完美的吗？再次，生命的主权属于神，而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我们很难完全明白神对每个人人生的计划，不知道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离世才是最荣耀神的。希皮泰的两个儿子 哥哥雅各很早就为主殉道了，而弟弟约翰却要一直为主做见证到很大的岁数。在我看来，约拿丹此时以这样的方式离世是非常好的。要是真活到大卫作王的时候，与人与己恐怕都会麻烦不小。再者，决定人生长短的因素很多，并不仅仅限于孝敬父母这一项。但无论怎样，神的意思总是好的。感谢主。最后，长寿是神的祝福，是孝敬父母的结果，但却不应当反过来，以孝敬父母作为追求长寿的手段。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心态，就是完全误解了第五条诫命，就会落入因行为成义的陷阱，是不合神心意的。孝敬父母既是神的命令，因此就是为儿女的本分，切不可本末倒置，恐怕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最后，我们以使徒保罗有关第五条诫命应用的一段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同时作为春节期间送给儿女与父母们共同的劝勉。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阿们。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阿们。